中国有全世界最密不透风的防火长城，使用翻墙软件绕过互联网审查叫精神翻墙，离开中国就是身心都在他国的肉身翻墙，将一家人连根拔起，移居陌生的异乡绝非易事，但是在一些中国人看来，却亦都是不得不迈出的一步。1月13号踏上美国土地的那一刻，邱巧斌觉得他和家人终于踏实了，不用再活得提心吊胆了。邱巧斌说，1983年出生，是一名来自湖南浏阳的个体商户。2019年他学会了用 VPN 上网，活了30多年，他第一次有机会看到防火长城外面的世界，亦都第一听讲了董瑶琼这个名字。2018年7月4号上海街头，时年28岁的湖南株洲女子董瑶琼向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画像泼洒黑色墨汁，叫出反对习近平独裁。在与外界失联数日后，他被送入株洲市三医院精神科。邱巧斌听讲潘墨女孩事件时，董瑶琼已经在医院住了1年多，受到当局全天候监控。邱巧斌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太不人道了，所以去年10月份他去了声援他。邱晓斌同朋友开车1.5小时来到株洲市三医院，在门口举着自制的标语牌，上面写着言论自由无罪，立即释放董瑶琼，拒绝被精神病。仅十几分钟的功夫，他就被带上警车送到派出所，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他拘押10日。那次的事件后，邱巧斌又听说，同样来自湖南的80后维权人士，曾举牌要求习近平李克强下台的王美瑜，1个多月前在衡阳看守所里面离奇死亡。他说他被关了10日以后，惊出了一身汗，居然有人因为表达自己的观点就被整死了。他觉得可怕，他没办法保证下次还不会入去，上次是寻衅滋事，说不定下一次他就颠覆国家政权了。这种后果是他包括他的家庭没办法承受。邱巧斌的妻子是长沙一家律所的合伙人，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踩到政治红线，对于各界社会不公只能无可奈何。几日前，长沙律师协会仲在微信群里面发出了通知，禁止律师鼓励当事人进行行政诉讼，禁止给当事人公开政府信息，不得鼓励当事人向政府追究责任，就连律师最基本的职业操守都不给理由，有的话你就不要混了，饭碗就被打烂。邱巧斌对美国之音说，他不敢接敏感的案，只能够选择肉身翻墙。使这个国家铁下心肉身翻墙的另一个原因，是没办法忍受中国对下一代的洗脑。邱巧斌有3个女，2个在这里读小学。他清楚地记得，去年国殇日亦都就是中国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设立的国家公祭日，学校连接几日都在这里大搞仇日活动。一日，大女带着同学回家玩，那个同学说，日本人坏死了，我将来长大以后要将日本人杀晒。这样的话从一个4年级的小女孩口中讲出，邱巧斌想，哇，这个亦都太恐怖了。去年夏天香港爆发反送中抗争后，她的女班上的老师对学生说，那一些香港人是暴徒。美中贸易战升级时，老师又说，美国人亦都是太坏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永远不知道反思，永远只知道仇恨？邱巧斌问他的大女，亦都问他自己。来到美国后，他眼看着中国的舆论导向越来越激进，他的微信被封了3次，和墙内的人的隔阂亦都越来越深，彼此都觉得对方被洗了脑，亲戚朋友之间时时一言不合，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邱巧斌说，他觉得他们出来这个决定真是太正确了。程万里一家也都是1月抵达美国的，使这一位35岁的中国南方城市外企前区域市场主管下定决心肉身翻墙的原因也都是小孩子。2019年上半年的一日，他5岁的女从私立幼稚园回来，很开心地为他唱了一些红歌， 仲画起咗天安门同习近平嘅像。程万里话：我当时非常吃惊，我花咁多嘅钱，一个月3000多元，喺珠海算系好多钱啦。细路仔就受咁样嘅教育，佢觉得非常痛苦。程万里想到咗自己嘅童年，佢出生喺江西永庆县，嗰个系中共秋收暴动失败后，对部队进行整编、确立党指挥枪嘅地方。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们那个地方非常穷，搞革命的地方都是很穷很落后的。在那个穷乡僻壤的小村里面，程万里的爷爷算是过得好的。结果就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划分成分时成为了地主，亦都就成为地富反坏右宗的一员。所以他爸爸那一辈作为地主的后人就失去了读书的权利。1985年程万里出生时，中国虽然已经告别了划分成分的年代，一家人却只能够过住非常清贫的日子。在他童年只有的几张照片中，他和弟弟赤脚站在屋企门口的黄土地上，目光忧郁地看住镜头。读书成为了改变命运的唯一方法，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程万里一步步艰苦走过，直到2009年进入珠海一家德资化工企业做技术员。程万里说，那个时候我们那间公司的网络直接连的外线，他可以自由的上谷歌，如获至宝。他好像如饥似渴的查找土改、文化大革命等中共政治运动的历史，他想知道他父亲那辈走过怎样的从前。其实他们回顾起来看，从他的祖父开始到他的父亲，他们每一辈都生活在好像坐过山车那样。程万里对美国之音说，说不定什么时候，哪一次运动也好，哪一次事故也好，你就会掉在里面，这样你就同入地狱没什么差别。从沙士、36奶粉案、毒疫苗，程万里说，中国的老百姓因为缺乏知情权，遭受的磨难不胜枚举。现在肆虐全球的冠状病毒疫情，更使全世界的百姓亦都成为受害者。他说，没有新闻自由的社会就完全是一片黑暗，没有光明，就好像中国和北韩一样。他说他不希望他的小孩亦都好像他和他的父亲一样，生活在那个完全黑暗的社会里面，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未来。他很庆幸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使他有机会接触开放的互联网。如果不是他自己，很可能亦都就浑浑噩噩了。后来虽然换了工作，不再有这样的条件，他说，但是这一切已经阻挡不到他去翻墙，持续去了解外面的世界。程万里认为自己在中国绝对是一个异类。他身边1000多个人之中，有一个人和他的想法一样就不错了，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岁月静好。程万里曾经向一位同事传授如何翻墙，一个星期后他问对方感受如何，那个同事说，不敢翻了，不敢翻了，这个太恐怖了，他真的就不敢翻了，自己给自己起一埲墙。程万里说，他对整个中国社会非常失望，他觉得没得救了。76岁的老北京文彦青去年11月来到美国后，人生中第一次没了压抑感。他说，压抑感是最使人痛心的事。假如有人要讲研究中共建政后一个普通家庭的家族史，文彦青一家是一个难得的样本。他的公公金世宗是国民党空军元老级的将领。国共内战后，国民党退至台湾，因为一些家庭变故，金世宗留了在北京。1950年共产党曾经希望他出山帮助组建空军，金世宗拒绝了，一家人的厄运从此开始。1951年金世宗被迫害致死，1957年全家被赶出老宅鼓楼附近的一个占地2亩的四合院。文革期间，文彦青后来的丈夫被红卫兵打得奄奄一息，丈夫的胞弟袁良自尽，他本人因为是满族正黄旗亦遭受迫害，被迫剃了阴阳头。1980年中国一胎化政策刚开始施行时，他被拉入医院里面强制堕胎。 1989年，佢喺北京街头亲眼目睹解放军屠杀平民，自己亦都沾啲中弹。佢话呢个系乜嘢世道？文彦清喊住咁话：老百姓辛辛苦苦嘅种地也好，工作也好，养住佢哋，呢个就系咁样对待中国嘅老百姓咩？而且唔使你讲，人家嗰一个国家都俾讲过，就系佢呢啲都唔得。用文彦清嘅仔41岁嘅前餐馆老板金鹏嘅话讲，从三反五反、大饥荒、文革到计划生育、8964，中共所有嘅恶、所有嘅坏，我哋屋企全赶上咗啦。从小，金鹏嘅父亲金成义就对佢话：，好似我哋咁样嘅家庭背景，只有离开中国先至会安全。呢一位清华大学嘅老毕业生，从1957年起开始与当局抗争，要求归还强占嘅家产，写咗无数嘅申诉书，直到2011年去世，亦都冇结果。金鹏对美国之音话：，因为我哋嘅立场同佢哋唔一样，从小佢就有呢一种同共产党敌对嘅感觉。佢觉得共产党指唔定边一日又要开始文革，讲唔定边一日又要封闭，重新开始折腾，又要开始大肆迫害呢一啲人，走必须要走。金鹏话：喺共产党治下，整死个人比剪死只蚂蚁都容易。佢哋家人被佢哋折磨死啦，佢哋已经有前车之鉴，佢哋唔能够再死喺呢啲人嘅手里边。2018年，一个偶然嘅机会，金鹏听到咗一条可以快速移民希腊嘅途径，25万欧元购买房产就可以获得全家永久居民身份。2019年1月，佢带住妈妈登陆希腊。但是他很快发现希腊和中国政府关系密切，那里并非久留之地。希腊就是中共的一个小弟弟。金鹏说中共比希腊输的血很多，他们怕这些人直接将他们遣返。去年11月9号金鹏和他的妈妈以旅游签证来到美国，他们希望在这里申请政治庇护。文彦清说来到美国他觉得到家了。活到呢一把年纪，佢第一次觉得无忧无虑咁讲说话。佢话佢虽然年纪都立头几啦，76岁，佢仲需要享受乜嘢叫自由，乜嘢叫人权，乜嘢叫民主呢？佢哽咽住话：我死啦，我不冤啦。3月1日，邱孝斌喺洛杉矶嘅家中摊开报纸，写下咁样嘅几行字，并署上咗自己嘅名字：不能不明白。接力发哨人，我郑重讲出我的诉求，废除言论管制，避免国难重来。他的儿女在旁边看住，抱住他，央求说：爸爸，你不要写这个，你写这个做什么？这件事使邱孝斌触动很大。一个2年级的小学生不明白什么是政治，却知道这件事可能会威胁父亲的安全，而那阵时他们全家已经来到美国。邱孝斌希望他的出走能够使下一代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